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自从3月初即遭俄军占领，邻近地区一再遭受攻击，引发核灾疑虑。俄乌互相指责对方不断进行炮击。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上个礼拜率领14人团队进入扎波罗热核电厂，两名成员可望常驻核电厂区监视电厂安全。国际原子能总署去到核电厂检查之后，6号公布报告说，核电厂内有好多可能干扰核电厂运作的俄罗斯军人、军用车辆和军事设备等，建议应该移除这一些军事人员和设备，来到确保核电厂能随时维持正常运作。报告亦指出，核电厂区形势难以为继，呼吁立即建立核子安全和安全防护区。但莫斯科和基辅都没有立即对格罗西的提议做出承诺，和核电厂一水之隔，亦即是第列伯河对岸的尼科波尔市，星期三又遭到俄罗斯火箭和重型火炮的袭击。法国辐射防护暨核子安全研究所署长克维尔7号就可能发生福岛类型事态提出警告。他在法国广播电台的访问中说，主要风险在于反应炉电子供应遭切断，可能引发部分反应炉熔毁，然后可能令到反应炉建筑物受损，导致非常重大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克维尔表示，尽管反应炉本身没有遭到攻击，对附近建筑物的攻击亦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泄露到环境中。与此同时，乌克兰首席核子安全专家7号表示，乌克兰正就关闭扎波罗热核电厂的选项进行研议。乌克兰方面担心，一旦核电厂备用发电机用的柴油耗尽，将有反应炉受损而发生意外的风险。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韦列舒克星期三在 Telegram 中说，呼吁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地区的居民撤离。最近几日，官员们分发电丸给居民，希望在辐射泄漏的情况下可以帮助保护他们。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对记者说，习近平将在9月15号到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和普京会面。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预计习近平还将在9月14号前往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北京方面尚未确定这一些行程，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已经在星期一9月5号宣布习近平将访问该国。习近平是20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没有踏出过国门的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将中俄近期一系列互动推向高潮。中俄正在进行东方2022联合军演。星期三，中共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俄罗斯的海参崴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讲话。他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访俄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预计栗战书将在俄罗斯举行的经济论坛期间和普京会面。这个可能为习近平和普京下个礼拜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会晤铺路。尽管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习近平和普京在今年2月会面时曾宣布两国友好和合作没有止境、没有上限，但尚无迹象表明中共敢于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或向俄国提供军事物资。专家说，习近平政府可能会在西方制裁限制范围内支持普京， 中国公司亦可能趁机寻求更好的交易，但不愿意公开违反制裁和成为被惩罚的对象。美国多次警告中共，如果北京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将会面临后果。华尔街日报星期三6号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公开承诺，即使增加失业率亦要降低通货膨胀。这个似乎令到美联储走上将利率提高 0.75%， 而不是 0.5% 的道路。鲍威尔在8月26号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发表讲话时强调，央行致力于提高利率，来到将通胀率从40年高位降低。他说，我们将坚持下去，直到我们有信心完成这一项工作为止。研究公司 SGH Macro Advisors 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蒂姆·道伊表示，鲍威尔的言论和语气令到他成为多数美联储官员中的看法，他们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加快升息步伐，将利率提高 0.75%， 将符合这一种做法。报道指出，几位官员表示希望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到年底接近 4%， 或比当前水平高出约 1.5%。这个可以通过在今年剩余的三场联储会议中的每一次升息来到实现。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在为星期三纽约一场银行研讨会准备的演讲稿中说，将坚持目前的政策立场直到通胀下降。布雷纳德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首席政策顾问，他表示利率需要在今年进一步上升，但他没有透露美联储在下次9月20号到21号的政策会议上可能加息的幅度。他表示美联储需要将利率提高到可能放缓经济的水平，并保持一段长时间，来到让外界有信心通胀将朝目标下降。布雷纳德警告说，政策制定者最终会需要在过度加息和加息不足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三在接受彭博电视大卫·鲁宾斯坦秀点对点对话节目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共在台湾周围出现潜在的军事意外仍然是一个明显的威胁。虽然沙利文没有预测几时会发生这一类袭击，但他表示就其扰乱台海现状、动用军队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而言，中共的立场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同时，中共亦将其作为官方政策声明，并没有将入侵台湾排除在外。沙利文表示，他计划星期三较晏的时候和国会领导人会面，讨论台湾政策法这一项将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该法案是由民主党人发起，并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根据台湾政策法，内容将正式承认台湾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美国将在四年内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国防援助，并建立制裁制度，来到惩罚北京对台湾的任何敌对行动。同时，法案亦要求美国定期评估中共入侵的风险，并帮助训练台湾军队应对此类攻击。沙利文星期三告诉鲁宾斯坦，关于我们怎样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援助，该立法中有一些内容非常有效和有力，这一个将改变台湾的安全，但亦有一些内容让我们感到担忧，不过他没有透露细节。另一方面，沙利文亦提到今年11月将登场的 G20 首脑峰会，他表示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在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目前两人之间没有会晤的计划，但峰会将为他们两人提供会面的机会。他说， 如果拜登同习近平真系会面，预计亦唔会达成任何重大协议。此外，喺当前嘅俄乌战争中，沙利文提到，尽管美国仲冇睇到中共为俄罗斯嘅入侵提供大规模武器支持，亦即系北京对俄乌战争嘅支持仍保持有限，但佢认为未来几个月在俄乌战争上达成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相当低。星期三，德国最高贷款机构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素恩表示，由于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德国将无法避免一场经济衰退。素恩星期三在法兰克福的一场银行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他说欧洲已经认识到过于依赖别国国家或地区是一场几危险的事情。当前俄罗斯已经停止通过一条通往德国的主要管道供应天然气，此举加剧了莫斯科和欧洲之间的经济斗争，并提升了该地区一些最富裕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和能源配给的可能性。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银行陷入动荡，一直是试图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对莫斯科实施一系列更严厉的制裁，并且试图驾驭不确定的经济。与此同时，素恩指出，鉴于中共的日益孤立和日益紧张，德国现在必须面对与中共打交道的尴尬问题。他认为要减少这一种依赖，将需要一个不亚于同俄罗斯能源脱欧的根本性变化。而素恩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亦得到了意大利裕信银行首席执行官安德里亚·奥塞尔的呼应。奥塞尔说，欧洲正面临一场相对浅层的衰退，预计会在2024年或更晏的时候才会出现反弹。会议当日，银行业亦提到欧洲银行目前仍缺乏规模，最终必须有所整合的讲法。据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局长马克·布兰森在会议上说，他领导的机构仍是努力确定银行信贷组合中和能源相关的风险，同时提到德意志银行目前未能够和德国商业银行合作。他再次呼吁最终需要在欧洲进行跨境银行业的整合。